工作是上帝的呼召与托付，职场更是实践信仰的场域。如何在工作职场上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呢？请听白崇亮博士走进职场神学。
我们这门课呢，课的名字呢，应该是叫做职场神学。所以我想我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里先欢迎大家来，不是来上一个职场神学的课哈。我一直不觉得这是一门神学课哈。相反的，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带领大家走进一个职场神学的世界里面去。因为一个世界跟一门课是两件事情。但是呢，就是一个世界是我们一旦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感受，我们所有领受，我们的身心灵都被打开来了。我们对那个世界有体会，有感受，有想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相关的。所以我一开头的时候呢，先欢迎大家走进这个世界里面来哈。我尽我所能来把这个世界描绘阐述呈现在诸位的面前。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需要走进来啊，你需要走进来，你需要把你的生活走进来，把你的经验走进来，把你的心思意念走进来。那我们在这里互相相会。这是我对一门课的基本的看法。所以欢迎大家走进这个职场神学的世界来。当然这门课呢之所以会有，是基于我在2020年所写的这本书哈，叫做乐于委身，它的副标题就是走进职场神学的世界。这本书呢其实是有一个源头，我跟大家先说一说这本书的起源是什么。我在我自己大概48、9岁的时候，接近50岁的时候呢，我在我当时工作的奥美集团的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担任他们的董事长嘛，所以当我工作的时间够的时候，我的公司就给了我一个 sabbatical leave， 给了我一个进修假。那这个进修假呢，可以让我到世界上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所学校去研习任何一个我感到有兴趣的 subject 的题目哈。我当时在想说他们也很特别哈，在想也许在那个时代他们觉得说，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觉得对他有帮助的学习，那么对这个公司一定有帮助哈。所以我当时考虑很久，我决定想要去念一点神学。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维珍神学院哈，这个神学院位在这个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面。这所神学院是一个很特别的所神学院哈，因为当初他设立起来的时候呢 ，Dr. James Houston 呢，他设立起来的时候呢 ，Dr. Houston 呢跟 C.S. Lewis 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他们都在牛津剑桥那边教书哈，是很接近时代的人，但是他比 C.S. Lewis 年轻一点。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是地理学的这个叫做tenure professor 嘛哈，就是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但是他深深的感受到哈，觉得在那个时代他觉得有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进入社会以后，当他们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却发现他们的信仰哈经不起考验。或者说他们其实面对真实的社会以后呢，觉得面临各种各样的冲击之后，他们非常需要重新的来认识神，而且是从各方面来认识神。所以他觉得他需要办一所学校，是为这些人办理的一所神学院，而且是能够跟社会对话的，能够面对时代挑战的这么一所神学院。所以我知道这所神学院的时候，那我到那里去念书的时候呢，我去了那里才知道，哦，原来这所神学院有所谓的职场神学。其实这个职场神学呢，当时最主要的老师是 Dr. Paul Stevens 啊。我就在学校里面看到说，这学校开出来的课都是一些很特别的课，譬如说有一门课叫做 Lincoln Sunday and Monday。这门课在说什么呢？就是要连接我们的主日和我们的星期一哈，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在主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充满了喜乐，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然后觉得那个信仰好像比较鲜活。可是当礼拜一走进职场里面去工作的时候，确实发现说那个信仰跟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在职场的时候，好像是两回事，彼此互相不连接。 所以维正神学院就有这个感动，就是复旦在这方面开了一些课程出来啊。那我也在那些课堂上哈，修习了很多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探讨一些基督徒领导的问题，会探讨一些职场上伦理的问题，会探讨一些面对职场的时候就属灵生命的问题，然后更多还有探讨意义、价值等等这些问题。当我从维正神学院回来以后呢，到我写这本书呢，中间经过了将近20年以上的时间。我在1998年、99年去到那里嘛啊。然后中间经过了将近20年以上的时间了，我是2020年把这本书写完了哈，而且是在我自己退休以后才写完这本书的哈。当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在写作的过程里面就深深的感受到说，神的话语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在工作职场经验虽然压力非常的大，挑战也非常大，可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确实极丰富的信仰的内涵啊，帮助我们怎么看待面对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在写这本书一开始就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想说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呢，于是呢最后就选择了叫做乐于委身哈，叫乐于委身。那事实上非常有趣哈，当我选这个书名的时候呢，后来有一位香港的一个牧者呢，他看到这本书以后呢，他刚开始看什么，他后来跟我讲说，他说，哎，白牧师啊，我刚接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一看到这个书名啊，我就想说这什么书啊，这本书我不要看。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尾声哪里有乐的呢？尾声怎么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呢？尾声是全然的要付出，尾声是一个为主的摆上，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结果后来他说他把这本书呢就放在他的床头，然后等他真的有一天他说他好像比较没事的时候，他就把这本书拿起来看，看着看着看着他就觉得说啊，他看进去了。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吧哈。当我们讲乐于委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职场上工作我们真正快乐的时间不多吧啊。我们社会上说一句话说什么，说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啊，十之八九。我想在职场上啊，能够十之八九能够一成两成的时间让我们很快乐的这种时间就已经相当不错了。那么这个乐于委身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我想我们也许有些人都有这种经验啊，当我们要走进职场里面去工作，或者我们要去做任何一件我们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哈，我们都发现不那么容易。就像我现在要上一个职场神学的课，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我必须做一件事叫做勉强我自己啊，我必须要勉强我自己。而且勉强什么呢？不但是勉强自己，还勉强自己甘心啊。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是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的话呢，那我必须着手去做啊，我要稍微推动我自己一下。那我们进职场也是一样，或者你要学习任何一件，不管是运动也好，不管是艺术也好，还是学习任何一个学科也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勉强一下，勉强自己甘心。可是如果你开始做着做着那件事情，你开始发现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话，你就会慢慢的走到一个虽然在勉强你自己，可是你会甘心的勉强你自己。那么勉强甘心跟甘心勉强哈，它不是同一件事，它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哈，因为我们心里面那个甘心已经出现了。然后慢慢慢慢我们会在这样子一个勉强当中，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受苦的当中呢，去发现到哎，这件事情是有它的乐趣的。它的乐趣是因为你感觉到它有意义，它有价值，而且你熟练以后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上帝本来就放了一个感动在你的心里面，你会有一点走到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然后当我们能够苦中作乐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继续了，慢慢慢慢，我们在苦中作乐以后，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乐的这件事情，是从苦中作乐到苦乐参半到乐在其中，因为这里面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自己认为的我们自己领受的那一个完成那件事情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实现，一种成就和一种喜乐在这当中。所以其实同样的，我们在职场上，今天大部分的人在职场上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许所有的几乎很难免俗哈，我们都在追求成功这件事情。但是成功说真话，成功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是很短暂的，也很有限的。 其实我们慢慢慢慢会发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职场上的时间工作的时间长久，是因为那件事情好所做的那个工作背后有一种价值观，那个价值观是值得我们委身的。我们真正看重的是那个背后的价值观它所产生的意义，好，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一股力量，使我们不断的往前去。所以其实我们的委身呢，是委身在那个价值观的上面，而不是委身在那个成功的上面。因为成功是一个可能得到可能失去的东西，大多数人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欣喜若狂，失去的时候就好像跌到谷底，可是那个价值是恒持不变的，我们的尾声其实是尾声在这个价值的上面。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再往下去看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尾声哈，其实还不是尾声在价值上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委身是委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委身在神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值本身呢，它是一个客观的，它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跟它建立关系的，它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一个东西。而圣经的真理给我们显示的时候，我们这一位三一真神，他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relational God， 他就是一个活在关系里面的，他也是能够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我们因为在关系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只是一个客观真理的一个价值的实践，我们在那个当中更感受到一种情感，一种回应，一种生命的连结。所以其实在我们信仰里面，委身我们是委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委身在上帝给我们，我们天父给我们的这份呼召上面。那其实我们在信主的过程跟我刚刚讲在职场的过程很像，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刚开始信主了，心中想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嘛。好，很多人也因为上帝是给了祝福，他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那上帝也乐于祝福我们。可是慢慢慢慢我们往下去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开一个玩笑，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仰是求神来祝福我们的时候，其实呢并不是我们在跟随基督，是吗？并不是我们在跟随神，其实是它背后隐含的是要基督来跟随我们，是要神来祝福我们，来跟随我们。因为我们觉得有祝福啊，那是神的同在，没有祝福就不是神的同在。可是慢慢当我们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委身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慢慢体会到一件事情，跟随主这件事情，做主的门徒这件事情，是超乎于神给我们祝福与否，因为他是主，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我们委身的对象，所以我们就会从那个要主祝福一直走到一个所谓的做主门徒的这么一条路上去。因此所以当我讲乐于委身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讲说我们怎么从勉强甘心走到甘心勉强，从苦中作乐走到乐在其中，从追求成功走到委身价值，从要主祝福再走到做主的门徒，我们其实是在走这样子一条路。所以我也欢迎大家一起走上这条路，我们来走这条乐于委身的路。关于语言呢、这本书的语言，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需要跟社会对话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是大量的引用了圣经以及一些神学著作。可是我所使用的语言，我希望不要那么的宗教化，那么的教会化，而尽量的使用一些社会的语言啊，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上是需要对话的啊，这也是维珍给我们的训练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你会发现在这个书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他们所做出来研究，或者一些也许他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所写的书，可是我之所以引用他们常常来做一个对照跟对比啊，让我们互相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怎么看一个事情，而我们的信仰是又是怎么看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呢，其实有比这个世界上看见的我们有更高远的看见， 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圣经一些真理哈。可是这个世界其实他们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帮助我们从那个角度进入去明白圣经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在语言上面我是大量的引用圣经，而且运用了社会的语言，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因此呢，我想当这本书说要走进职场神学的世界的时候呢，我也对这里面这两个字啊，神学这两个字呢，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啊。注意知道我的背景啊，其实我受的训练呢，我在大学时受的是工学院的训练啊，以后我受着企业管理 MBA 以后，我的博士学位拿的是商学博士啊，其实也是我念的是策略管理啦、组织发展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以前觉得神学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那甚或是我有一点抗拒，因为我想象中的神学总是一个客观的冷静的一个抽象思考的一套知识体系，用它来解释神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以前我有点抗拒，可是等我到维珍读完书以后，我自己开始慢慢走进神学的世界里面，我就发现说哦，其实神学不只是这样，神学不只是一个客观的抽象的一套知识系统。对我而言神学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对于哲学，对于那种纯粹的抽象式的哲学呢，其实我们的兴趣没有那么大。我们总是在意于就是说一个如果我学习一件事情，知道一件事，最后对我的人生对我的生命，对我的人生究竟有什么帮助，有什么用处。所以中国人哲学比较偏向人生哲学所以我对神学的看法呢也是这样看。那我觉得神学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探究神在我们神在其中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而不是一个思想的体系。因为那个思想最后是要进入生命的，因为这个生命最后是要实际我们这一生要走过的。所以我觉得神学就是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神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职场神学是什么呢？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职场神学就是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眼光和态度，要来面对三样东西。当然我们职场神学探讨的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的这工作，我们的生命是否，可是这件事情我们要真的去探讨我们在职场上面的这生命和工作这件事情，其实不可避免的今天是这个职场是受今天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影响。所以我们第一就要了解说，当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态度呢，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一切。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件会影响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的人生。我们只有这一生上帝把这一生交给我们，让我们来走过。那职场工作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虽然它并不是全部。所以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怎么面对人生，因而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手上所做的这一切的工这就是我对职场神学的一个看法。所以其实职场是需要神学的因为工作中的人们绝对不会只是需要成功，虽然这个世界把成功高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成了一个偶像特别是在职场当中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更需要什么？更需要在工作当中找到我们肯定的意义，我们找到一种真实的价值，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内在当中一种丰富的心灵，这些都是神学必须要提供的，给我们肯定的意义，真实的价值和一个丰富的心灵。所以我想这是初步的介绍那么这本书的写作呢，事实上是分成了三个部分，代表了我们在职场工作的三重的角色或者做职场门徒的三部曲第一个呢是一个工作的人，叫做 worker。第二个呢是一个侍奉的人，叫 minister 第三个是一个宣教的人，叫 missionary。这本书是有分三个 part 每一个 part 各有四个 chapter 四章第一个 part 呢是以我们作为一个工作者的身份出发来看，看什么呢？看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可以整合起来。前面说过说我们要连接星期天跟星期一就是当我们走进职场的时候，我们信仰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当我们看待我们信仰的时候，工作是其中一部分的，这两者是怎么整合的，这是 part 1作为一个 worker 所谈的东西。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职场和工作，我们觉得不只是工作我们在那里其实我们也是一个侍奉的人，在职场和工作就是一个侍奉。 所以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就谈职场与侍奉哈。作为一个 minister， 作为一个服侍的人，我们怎么看见职场与侍奉中间的相关的关系？可是我们不只是一个侍奉的人，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宣教的人哈，也是一个宣教的人。我们第三个身份是一个 missionary， 所以第三个部分呢，我特别花了一些功夫来谈啊，营商与宣教哈，营商与宣教，因为特别是在今天的宣教领域里面呢，这个营商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你要去到任何那些未得之地，今天宣教士几乎拿不到签证，除非啊你在那里营商，而且真正的在那里营商。但这又是一个新的我们需要学习的领域。所以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Part 1工作与信仰，我们一共有四个 chapter 哈。第一章才谈工作的价值，它的副标题是说带着信仰去工作。第二章谈工作的呼召，那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之旅哈，如果是一艘船的话，它要航行到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去。第三章呢 ,Chapter 3 在谈工作的张力，其实呢是谈工作的压力。我觉得那个压力是让人缩小哈，其实同一件事情如果它是个张力的时候是让人成长。所以我用张力这个字放在这里呢，来谈一谈我们人心得坚固的力量是什么。第四章谈工作的操练，因为工作不只是工作，工作也是一个操练。Part 2呢就在谈职场与侍奉。这里也有四个 chapter 啊，一开始我们谈我们侍奉的视野是什么，就特别在职场上这样子，就投身于职场侍奉，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有三个主题，其实是用了三个 case study 啊，都是圣经上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侍奉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就看说那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带动职场的转化。我们也去看侍奉的角色，我们来看职场的位分与机会。最后我们来看侍奉的尾声，我们来谈一谈从意向到使命中间的那个历练的过程。那第三个部分我说我们谈的是营商与宣教哈，我们的第九章来谈营商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从本质出发，我想我们谈到那里就知道，我们说营商的本质在于赢得信任啊，而信任这件事情是圣经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营商基本上都是在进行这些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那有我们的操练跟我们学习跟我们的见证。那第十章呢，我们就谈营商的文化哈，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形象放进我们所在的这个营商的地方去。那么第十一章谈营商的责任，谈创造利润跟承接使命。我想在很多商业界工作人对于获利、对于财富、对这件事情有他们的困惑，我想我们在这里从圣经的角度、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一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以及营商其实不止于创造利润，它还有些什么样的使命在这里。最后呢，我们讲到营商的使命，其实在讲到营商跟宣教的两者的合一。那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呢，在今天宣教工厂上，我觉得它还在一个学习的历程当中，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探讨营商跟宣教的分与合。我们大概就停在这里，希望对同学们会有帮助。
以上节目由远东福音会监制，谢谢您的收听。